马太福音系列讲到22。论启示。马太福音5:33-37。为保罗牧师2004年7月4日。翻译王兆峰。我们正在学习马太福音第5章。再过几个礼拜我可能会做一次全面的回顾，免得我们忘记前面所学的内容。这是一卷很长的福音书，共有28章。我们必须明白，马太在圣灵的默示下要传达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许多细节固然重要，但我们不可陷在细节里而忘了主题。我们已经看到耶稣的诞生，当时所发生的逼迫，我们读到了耶稣受试探、施洗约翰的事迹，以及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紧接着这些神迹，耶稣坐下来讲了这篇登山宝训。这是耶稣的讲道。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因着神的恩典，尽最大努力去明白他所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些话对当时的听众意味着什么？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又意味着什么？下面我们来读马太福音5:33-37。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耶稣的话何等宝贵，能切耳听见耶稣的讲道是我们众人的渴望，但他如今就在这里向我们说话。父啊，愿我们的耳朵专心聆听，我们的心专注其中。求你使我们集中思想，去领会我们永活的救主在这篇道中所讲的话。我们奉他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早上，我想从4个方面来思想这段经文，了解耶稣讲这篇道时那种自鸣得意的宗教气氛。要有智慧，知道宗教领袖也可能成为说谎的人。存敬畏的心来看神对说谎人的态度。认识什么是最大的谎言。一，一种自鸣得意的宗教气氛。要明白耶稣所讲的话，就必须了解第1世纪耶路撒冷的宗教氛围。我们不需要到圣经之外去找答案，圣经本身已向我们揭示了这一切。当时的宗教领袖是法利赛人。在马太福音的后面，我们会看到耶稣对他们的严厉斥责，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与一切污秽。马太福音23:27。这些话极其严厉，但却是耶稣亲口所说的。他是对那些法利赛人，对信仰的领袖说的。他们的信仰活动是一种敬虔的表演，但他们的道德生活和内心状态却显明他们里面是死的，外表洁白，内里败坏。在福音书中，耶稣称这些宗教领袖为假冒伪善的人，总共有20次以上。我们中有谁没有觉得自己有时像个假冒伪善者呢？又有哪个基督徒没被指责过假冒伪善呢？当别人说你是假冒伪善时，你怎么知道你是否真是如此？其实这种指责往往并不正确。一般说来，我们觉得自己或被人指责为假冒伪善，是因为我们在道德上失败了，比如容易发怒，行为有瑕疵等等。但这样的失败并不等于我们与法利赛人是一丘之貉。当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时，我们是否被包括在其中？若按假冒伪善这个词的本意，我的回答是不一定。这个词源是戏剧术语，指演员在舞台上戴面具表演， 还会通过机关改变声音。假冒伪善的意思就是假装成另一种人。他们本是一种人，却假装成另一种人，这正是法利赛人所做的。法利赛人自认为比别人更义，这就是他们夸口的资本与身份认同。他们不认为自己是蒙恩的罪人，而以为自己拥有一种超越他人的义。耶稣讲的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正说明了这一点。税吏是当时最被人轻视的职业，这和今天不同。路加福音18:9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设一个比喻。你看见了吗？耶稣这话是对谁说的？就是对那些自以为义轻看他人的人。所以软弱和假冒伪善之间有着极大的区别。让我们来看看法利赛人和税吏在省察自己时所表现的不同态度。路加福音18:10-14，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个法利赛人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他似乎也在将荣耀归给神。他说，神啊，我谢谢你使我成为这么义的人。但那税吏却连眼睛都不敢抬起，只真诚地祈求神的怜悯，神的怜悯在基督里清楚显明。这税吏虽然有罪软弱，却不是假冒伪善。他知道自己是罪人，并在神面前承认。正是他被神称为义，平安回家，神赦免了他的黑暗，却没有赦免那自义的法利赛人。因此，当别人指责你是假冒伪善时，只有当你假装自己不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时，这指责才成立。若我声称自己不是罪人，从未做错事，那么我才是假冒伪善。软弱与伪善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登山宝训的这一段话，其背景正是你们的义弱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马太福音5:20。我们正在学习耶稣所举的六个例子，而这种义正是人进入神国的必要条件。我必须提醒大家，面对这些例子，我们都该自问，这是不是我？在刚才那个比喻里，两人都是罪人，但税吏却有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他被赦免，得以进入神的国，而那法利赛人没有。他的谦卑与认罪的心就是证明。请注意，我并不是说他靠谦卑和认罪的态度赢得或赚得了神国的公民权，而是神的恩典临到他。耶稣所列的这六个例子，就是那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都该好好对照自己，看我们的思想、行为、内心与神律法之间的距离。我是否只是蜻蜓点水的听过就算？是否扭曲、歪解，使神的话变得面目全非？这些真理是否只停留在表面，还是深入我心？假冒伪善的人总是在自欺的满足中筑起安乐窝。就像那富有的年轻人听了耶稣的话后所说的，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马太福音19:20。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那年轻人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很富有。就在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的财富比顺服神更重要。于是耶稣说，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使徒们听了非常惊讶，问道，这样谁能得救呢？ 这正是我们该问的问题，不是吗？谁能得救呢？耶稣回答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如今，这句话常被人随意引用，甚至在足球比赛上也听得见。但朋友们，这里的上下文可不是足球比赛。耶稣说这话，是指凭人的努力得救是不可能的，唯有在神，凡事都能。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另一方面，真正跟随基督的人一定会深深体会自己距离遵守基督律法是多么遥远。真正的基督徒在看到这六个例子时，会说，我并没有做到这些。我诚然想遵守，但我做不到。真正的基督徒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都会不断认罪悔改，常常意识到自己何等需要那为义者耶稣基督。约翰一书二章一节，真正的基督徒永远不会有一天觉得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耶稣。事实上，越认识主，就越明白自己何等需要他。真诚的基督徒会承认自己的心是谋杀的，是奸淫的。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至三十节，若神真的开启你的眼睛，你会承认我犯了杀人罪，也犯了奸淫罪，这是一个持续的属灵征战。真诚的基督徒不会歪曲神的话来迎合自己的欲望。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虽然他们软弱，容易失败，却愿意从心里在外在都遵行神的律法。他们看见并承认神的律法是良善的，他们努力遵守，同时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完全，因此不断呼求主的怜悯。这一切都发生在人看不见，唯有神看得见的心里。真诚的基督徒不会靠自己的成就来到神面前自以为意，相反，他会在认识自己何等需要耶稣这件事上不断成长。真诚的基督徒不会向神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你在我身上所成圣的工作何等伟大，使我行出了真正的义。这当然不是使徒保罗的见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一种深刻认识自己不义的义。这实在出乎人的意料，不是吗？二，说谎的宗教领袖。在耶稣所举的这些例子里，我们已经看到内心的态度如何转化为外在的行为。他先讲到淫念，接着讲到离婚。我认为这不是巧合，而是有因果关系。那些在心里不断滋养淫念的人，最终会想办法解除他们的婚约。在这里，耶稣的教导从破坏婚事转向了普遍性的破坏启示。这引出了我们的第二点，说谎的宗教领袖。突然之间，信仰的带领者竟成了谎言的制造者。朋友们，我们不可忘记，耶稣所针对的正是法利赛人和文士。谁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不是一般的信徒，而是带领者，是穿长袍的人，是熟读圣经的人，是当时神把以色列民灵魂托付给的人。他们是众人信任依赖的属灵权威。同时，我们要知道他们所处的时代与我们不同。当时人们手中没有圣经，因此他们对宗教领袖的信任远比今天更大。而今天，神满有恩典的将圣经赐给我们每个人，至少在西方世界，我们人人都能查考经文，分辨牧师讲的是不是出于真理。耶稣在这里再次纠正了人们日常听到的宗教教导。你是否想过，今天在教会中也有类似的事情？我们是否也需要纠正一些在基督教中广为流传却并非出自圣经的观念？我印象最深的是，十几年前，马丁来到我办公室，问我圣经哪里说过邀请耶稣进入你心里这句话。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可是，在每一次布道大会上， 在那些花费数百万美元举办的聚会中，整个活动的高潮往往就是呼召人上前祷告，说那句邀请耶稣进入你心里的觉知祷告。如今整整一代基督徒都相信这是合乎圣经的做法，但圣经中根本没有这样的教导。这只是一个例子，你知道还有多少类似的事情吗？我们之所以相信他们，是因为宗教领袖这么教导我们，我们也就以为是对的。当耶稣说什么事都不可起时，他指的就是接下来所列举的例子，天、地、耶路撒冷等等。耶稣说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事实上，从最高的意义上说，指着任何事物起誓其实都是指着神起誓，因为万物都属他。我们要明白，起誓或宣誓本身并不是罪。耶稣说什么事都不可起誓，不能将这句话孤立地理解，因为圣经中其他地方也表明起誓是被允许甚至被要求的。申命记六章十三节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亚伯拉罕曾向索多玛王起誓，创世纪十四章二十二至二十四节。大卫与约拿丹彼此起誓，撒母耳记上二十章十六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三节中起誓，耶稣自己也在起誓的情况下说话，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三至六十四节，神甚至也起誓，希伯来书六章十七节。可见起誓与宣誓在圣经中并不少见。我们在婚礼中宣誓，成为公民时宣誓，参军时宣誓，成为律师、医生、长老、执事或牧师时也宣誓。甚至你成为教会会员时，我问你那四个问题，你也是在宣誓。因此，耶稣在这里并没有与圣经的其他教导相矛盾。他所针对的是人们轻率的起誓，把起誓变成一种宗教仪式的虚假行为。这正显示出信仰的败坏，他们竟用信仰的名义掩饰欺骗。当我们学习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时，就会看到耶稣如何评论这一切。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六至二十二节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启示。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他们制定了繁琐而详细的条规，指着启示的东西无所不有。这并不是为了让人对所说的话负责，而是演变成了一套宗教仪式。在这个系统里，他们所说的话的真实性取决于所指起事物的重要性。当然，我们也知道，今天在法庭上，当有人在作证前宣誓时，如果证词不实，起誓也无法掩盖真相，起誓有时成了欲盖弥彰的手段。也就是说，他们在操弄宗教来掩盖说谎的事实。耶稣指出，他们所指着起誓的每一件事，天、地、耶路撒冷，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头，都是属于神的。说谎就是说谎，启示也无法掩饰谎言。所以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在我们教会，孩子们参加圣餐前必须先经过长老的当面审核。长老们常会问这些孩子圣经是什么， 圣经是关于谁的书？谁是耶稣？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你相信他为你的罪死了吗？孩子们正确回答后，再举例说明什么是罪。绝大多数孩子都会说，说谎。连孩子们都知道，说谎是罪。然而，这些宗教领袖却试图用圣经为他们的谎言找理由。他们不仅在说谎，违反了第九诫不可作假见证，同时也违背了第三诫不可妄称神的名。今天在我们的法庭上，证人作证前也会按圣经宣誓，我口所出的都是事实，唯有事实，上帝啊，求你帮助我。如果还未被废除，这仍然是一种约束。他们对象征性的圣经宣誓都难以遵守，那拿走圣经之后，他们会用什么来代替让人说实话呢？例如，旧金山地区已将中小学学生每天在国旗下宣誓时的一个在上帝之下的国家删除，他们会用什么来替代？我对此非常好奇，一会儿的主日学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我要强调，永远不要以为穿牧师袍、戴白领圈或站在讲台上就与说谎无关。类似现象可能出现在教书、书店等领域。我们必须成为有判断力的听众和读者。当然，有时候谎言是公然的，有时是隐蔽的或半真半假。近年来，一些著名基督教领袖的丑闻显示，以基督名义在教会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人可能极具说谎能力。愿神禁止，我自己也可能有说谎的能力。我们都有这种能力，因此必须对自己和别人所做的见证负责，不能轻信。三，神对说谎的态度。真正诚实的人非常难能可贵，真正言出必行的人更是少见。我们常见到的是，人们会隐藏真相，或者只说部分事实。无论是说话还是填写表格，人们都有避免说实话的办法。人们常常许诺，却屡屡失言。就像美国许多商业广告中，真实情况或限制条件往往印在小字里。我们应当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是闪烁其词。当然，也要顾及他人感受。比如，有人邀请你去某地，如果直接说我不想去，我没兴趣，可能不太妥，但你仍应换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在与人交流时，我们必须小心诚实。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千万不可轻看神对撒谎的憎恶，这是神所深恶痛绝的行为。在箴言六章十六至十九节中，神列出他所憎恶的七件事，其中两项直接提到撒谎、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这里两次提到说谎，其内涵可能略有不同，但都显示撒谎在神眼中是极其可憎的。在我们所学的例子中，说谎竟成为宗教上可接受、可轻易行的行为。耶稣揭露这种人，并将其置于神国之外。圣经在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结尾，也将说谎作为被拒之生命树之外的典型罪状。《启示录》22章14至15节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这对撒谎的控诉何其严厉啊！我们可以用几个礼拜专门讨论这个主题，这也是从蛇引诱夏娃开始，人类历史上撒谎的根源。四，最大的谎言我知道，我讲的有些远，但我认为我指向的最大谎言并不遥远。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中 用谎言的对立面来描述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6。耶稣不仅仅是讲说真理，他就是真理本身。在约翰福音中有一段耶稣与法利赛人之间非常激烈的辩论，耶稣将说真话提升到极高的层次，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深刻影响。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8:39-47，说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很有意思，耶稣说，你们不相信我的原因，是因为我说的是真理。谁能指证他有罪呢？既然他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呢？我没有时间解释每一句话，但请注意耶稣分析和推论的方式。首先，他宣告，人行他们父所行的事，人的行为反映出其最高权威。其次，这里的父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真神，要么是魔鬼。人不可能从神的创造中独立出来，你要么侍奉神，要么侍奉魔鬼，两者必居其一。追问到根本，你最终会面对最初的选择，不是神，就是魔鬼。第三，那些拒绝基督化的人，显明了他们真正的父是谁。耶稣说，你若出于神，你就会听，会顺服，你若不听，就显明你的父是魔鬼。这对福音的大能是何等强有力的见证。因此，圣经对我们至关重要，牧师的讲道必须按圣经来讲。听到神的话，相信神的话，是人唯一的希望。当人拒绝时，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12中所说，这足以定他们的罪。相反，那些承认神的话是真理并去遵行的人，是出于神的，因为神就是真理。闪烁其词，言左右而顾，尤其在基督问题上是无法蒙混过关的。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唯一的希望。许多人试图回避对耶稣本人的承认，他们会说耶稣是伟大的哲学家，是伟大的教师，然而神要求每个人做出回应。我们必须对自己做出选择，说是就说是，说不是就说不是。正如约书亚所说，今天你们可以选择侍奉谁，约书亚24:15。不可之论实际上是在说不。你可以说，我还要再考虑，我不太有把握。但若耶稣所说的是真的，这已经足够证据，他的话足以令人做出回应。我可以搬出证据，你也可以搬出证据，我们可以辩论到死。基督徒应当祷告，求神赐智慧，使我们认罪悔改，对撒谎说不，对真理说是。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愿我们成为说真话的人，愿我们尽心、尽意、尽力地说真话，实行诺言。愿我们认识到宣誓、启示的分量，让我们一生遵行所起的事、所宣的事。父啊，愿我们信靠真正的履行誓言者， 应许的实行者。愿我们知道，他不仅所说的是真理，他自己就是真理。父啊，愿我们相信他，相信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在于他所做的，使我们在永生神的审判座前罪得赦免，赐给我们义。父啊，这是何等的平安！我们祷告奉他的名求，阿门。